習近平要求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的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觀察人士分析，習近平強調共同富裕是對鄧小平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思想的重大修正，亦都是中共經濟改革和財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的轉向。共同富裕會不會最終回歸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初心呢？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殺富濟貧式的社會財富再分配呢？以成經公資料的中國民營資本還有多少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呢？這次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仍然強調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但是區別對待公有制和私有制，優待前者歧視後者的制度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觀察人士注意到，在不斷的約談具有壟斷苗頭的大型私有企業，私企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須倒的同時，大型國有企業鞍山鋼鐵公司和本溪鋼鐵公司強強聯合創立了全球第三大粗鋼生產聯合集團。托列多大學榮休經濟學教授張欣認為，優待國企歧視私企的經濟發展計劃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的衝擊。
如果一方面是強調公有自衛主體做大做強國企合作化是方向，當官企業那就是一个朝就是毛的那个方向去走，还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啊，国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场规律啊，企业要以企业家来管等等。
张欣话，如果一方面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党管企业就是朝着无的方向走去，就是说大家要搞現代企業制度，國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場規律，企業要由企業家來到管等等，那裡就反映了兩個方向。從領導人個人的講話來講，因為那個時候不單單是一個集體的綜合的報導了，可以看到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大部分是前面的思路，李克強、劉鶴講的是比較後面的講法。講到國企和計劃經濟，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大家都看到了，這個非常之簡單，國有化和計劃經濟是失敗的體制。大家都記得在毛澤東的時候民不聊生，城市居民靠糧票布票勒緊肚皮的過日子，農村三年兩頭鬧饑荒，國民經濟是崩潰的。那個是一個均平的時代，國企目前的問題還是這樣，基本上是虧本的。還有一個研究，就是國企如果去除所有的補貼和銀行的貸款，整體虧損嚴重更加厲害。最近大家知道中石化、中石油本來就依靠壟斷和國家減免資源税和銀行優惠貸款等等的各項的補貼，他們還是要去虧，跟其他國家的煉油成本相比，他們要差很多。而盈利的那些非國有企業，譬如阿里巴巴等等，他們目前要被強行地參與黨來到管理，這個確實反映了對私企的歧視，這些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的衝擊。共同富裕的規劃之中，最別出心裁、最令人狐疑的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所謂三次分配方案，這些亦都是最令到民營資本膽戰心驚之處。北京資訊名譽主編胡平認為，所謂第三次分配就是指個人或者企業出於自願將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用於慈善，而中國目前的做法一定會將自願捐獻變成強制性的攤派，私企將會面臨慈善勒索。
提出三次分配，要這個提出要志願捐獻等等，他矛頭所向就是指向民營資本和私人企業。
胡平话，三次分配的讲法最早应该是来自于北大经济学教授黎以玲，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三次分配这个概念，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指的个人或者企业出于自愿将自己 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用于慈善，从而使到收入比较高的人的资金流向收入比较低的人，来到减缓贫富差距。按讲，通过捐款的方式缓和贫富差距，在民主国家亦都是一个常见的事。譬如美国就有长期民间慈善捐款的传统，在美国亦都有政策法律来到鼓励民间捐款，譬如捐款可以抵税等等。但是中国提出来就是将它当成一个制度，这样就变得有些不同了。因为捐款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捐不捐是在你，捐多少亦都在你。这些跟税不一样，税是你必须要交付的，交多少是有规定的。捐款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愿性，但是目前按照中国的搞法，大家可以想象到一定会将它变成一个强制性的东西，轻的时候可以做舆论，令到不捐款的人很难堪，很丢面，重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名目为你安上一个罪名，说你的收入是非法的收入，令到你倾家荡产。大家看到了习近平话音未落，那边腾讯就捐出了500亿，几乎是他们全年的总利润。你说哪里有捐款这样捐的呢？要出于自愿，没人会这样做的。捐这么多显然是非自愿的，他是破财挡灾。他知道如果不捐这么多款项会有更大的麻烦。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募捐的秘诀，第一就是面带笑容，第二你的腰间就又要有一把枪。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情况，所谓苛捐杂税。什么叫做苛捐杂税呢？这些就是在明文规定的那些税之外，还考虑名目找很多个税。另外捐明明是要自愿的，结果变成强制性的摊派。这些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有人将中共的第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被很多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共杀富济贫之举。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恩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如何达到共同富裕。
问题不是在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有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还是走欧洲富利国家的道路？那我想关键我们看呢，是怎么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还是强调私有制及民营企业为主。
有人说问题不在于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用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或是走欧洲富裕国家的道路。他想关键体是怎样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的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或是强制私有制民营企业为主呢？最终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是自由市场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体制呢？这些是毛泽东路线和西方福利社会根本的分别。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的方案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民营经济。他说他想习近平目前提出这个方案是两条，一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目前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又跌了下去了，所以政府急需一大笔钱来到补贴穷人。但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所以看准了民营经济，在自愿捐款的名义之下，迫使民营企业多交钱。短期看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所以长期看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